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提多书第一章啊。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提多书，我们先做个祷告哈。天父，我们也把今天正道完结交在你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要讲的是提多书。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多书是被排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的。我们讲完了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对吧？那么提多书是教牧书信的第三卷书。但其实提多书它的写作年代要比提摩太后书要早一点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约纵览课程哈，有详细的介绍这个提多书的这个背景哈。那么讲到教牧书信，我这边要趁这个机会要跟大家补一个知识，就是什么是教牧书信。因为我们在讲那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可能没有强调，那有些弟兄姐妹会问说什么是教牧书信哈。神通过教牧书信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教牧书信是老传道人写给年轻传道人的信啊，告诉年轻传道人如何去牧养教会的，对吧？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你们会发现使徒保罗就把两个人称为他的真儿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哈，一个真儿子叫做提摩太，另外一个真儿子叫做提多。你说怎么这么巧？难道保罗写教牧书信的对象是真儿子，然后其他人就不是吗？不是这样理解的哈。这个真儿子这个概念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称呼。保罗用这个称呼要表明什么呢？他其实是要表明提摩太跟提多其实是保罗的这个事工的继承者啊。我们知道在古代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比如说主耶稣曾经做木匠的儿子，因为他的这个肉身的父亲约瑟哈养父是木匠。好，所以保罗把提摩太和提多称为真儿子，其实是想告诉当时的这个教会的会众，就是提摩太和提多是保罗事工的这个继承者，那么教牧书信就是他们做他继承者的一个名证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教牧书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老传道人写给年轻传道人的信啊，佐证他们的身份。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教牧书信其实也是写给，不光是写给这些年轻传道人，也是写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新约书信神的话语是讲给所有的基督徒听的。当时的教会里面，如果你拿到保罗写的这个教牧书信，是要在教会里面读出来的哈，就是当着大家面给他全部读出来。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教牧书信要当场读出来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平信徒也应该知道教会应该如何牧养啊。教会牧养教会是传道人的工作，但是其实平信徒也是需要知道了解传道人工作的，然后他们要效法传道人的榜样，并且能够识别谁是真的传道人，谁是假教师啊。所以当时这个教牧书信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平信徒知道教会应该怎么样的治理。他们虽然不用自己去治理啊，由那个长老来治理，但是他们需要对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要有所了解。好，那么教牧书信一共分三封，对不对啊？那么有人说这个三封书信都一样吗？啊，这三封书信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三封书信搭配的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哈？提摩太前书，我们前面讲了提摩太前后书，对不对？提摩太前书你们还记得讲什么吗？提摩太前书讲的就是教会的整个的牧养的架构，记得吗？啊，提摩太前书分成七个部分，还记得吗？首先讲了讲台的纯正，一个教会要有纯正的讲台。接下来是讲了他的敬拜和祷告的次序的归正，对吧？啊，敬拜的归正。第三是讲了他的执事和长老的设立，执事和长老什么资格啊？那么第四部分讲的是教会要建立一种叫恩典的生活，就是不要活在律法主义下面，要过一个恩典的生活。第五个讲了教会的慈惠事工，怎么样去关爱那些贫穷的人。第六个讲的是教会的有效的治理， 对吧？啊，那个分成教导的长老，然后治理的长老啊，要倍加敬重。好，然后最后讲了教会的一个属灵的追求啊，不要追求世上的东西，要追求属灵的东西。然后保罗说，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件事情，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敬虔的奥秘。什么叫敬虔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嘛，对吧？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提摩太前书，保罗在教提摩太怎么样去治理以弗所教会。那今天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今天的教会应该怎么样来搭建整个的架构，讲台敬拜，对吧？然后信徒的牧养，恩典的生活，然后慈惠施工，然后教会的治理，然后教会的追求，还有长老执事的案例啊，就很清楚了哈。好，所以有了这几样，健康的教会就建立了。但是够吗？不够。为什么呢？整个教会当中这个领袖非常重要。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主题讲了什么，就不是讲这个架构了，他讲的是传道人的五个肖像，记得吗？啊，我们讲的传道人五个肖像哈，第一个是受苦的仆人，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基督的精兵。第三个呢？无愧的工人。第四个呢？末世的圣徒。最后一个，尽职的传道。受苦的仆人，基督的精兵，无愧的工人，末世的圣徒，尽职的传道。提摩太后书把整个这个传道人的肖像勾勒的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勾勒的非常的清楚哈。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到一个教会，我们看这个教会有没有活力，其实跟这个传道人很有关系的。所以你要去辨认谁是神呼召的真正的仆人。好，那么提摩太前书教会的架构，提摩太后书传道人的肖像，提多书到底讲什么哈？所以提多书讲什么呢？我先跟大家讲，提多书主要讲的是教会的实际的运作方式啊，就是前面架构架好了，有了好的传道人，那这个教会怎么样运作呢？哎，提多书就是讲这个。虽然提多书的篇幅比较短，但是他其实讲的非常的一个实际的运作方式哈。尤其是你们知道提多所在这个克里特岛哈，是道德败坏，它代表一个道德败坏的世界上，又有假教师的搅扰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开展这个教会施工，怎么样去发展教会，这就提多书讲了。所以提多书大概可以分成三章，分别讲了教会实际运作的三个方面。第一章讲的是设立长老对抗假教师啊，我先把这个主题都给大家，希望大家听讲到听得明明白白啊。第一章讲的是设立长老对抗假教师，设立长老。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主题是什么？长老的设立。第二章讲的是什么呢？使用属灵的权柄进行纯正的教导啊，那个教会的教导。第三章讲的是在教导的基础上要活出圣洁的生命，记得了吗？教会的实际运作，第一设立长老，第二那个纯正的教导，第三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会分三次来讲，三个主题来讲这个提多书，每次大概十几节经文啊，这个经文稍微长一点没关系。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听完这三篇讲道以后，能够对教会的实际的运作有个大致的了解，而且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思想，你作为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啊？盼望你跟你的传道人一起来荣耀主的名啊。所以我们讲完这个教牧书信，整个的教牧书信，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知道教牧书信就是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传道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肖像，最后教会的运作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模式。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了哈。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在提多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我们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提多书一章一到十六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以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共性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齐了，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人教导，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感谢主的话语啊，保罗讲话非常非常有条理哈。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啊，刚才也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这段经文讲的是教会要设立长老，在道德败坏的世界里面去对抗假教师，对吧？啊，那经文分成三部分来讲哈，第一部分是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提多的使命啊，其实这段经文很重要，我等会儿会比较着重的来讲这段，提多书的信守部分。第二部分是长老的设立，一章五到九节，然后最后一部分是对抗假教师，一章十到十六节哈。提多书的书信守问安，其实你仔细对比以后，你会发现它比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要长啊。长挺多的，而且好复杂啊！我自己研究这个准备讲章的时候，研究一下原文，哇，我发现真的是蛮复杂的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复杂的经文到底讲什么？其实这个很复杂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保罗要提多去做的一个任务，就是提多的使命是什么？那这个使命很重要，因为这个使命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传道人如果应该如何去运作这个教会，我们前面讲的已经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了啊。但是你会说，那个你是怎么总结出来？从这段经文总结出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个第一章的第一到四节哈。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知识的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出来。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性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平安，我也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不知道大家读完以后有什么感受，好像里面说了好多内容，对不对啊？其实呢，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希腊语，你会发现希腊语的语法其实蛮简单的啊。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非常重要的牧养教会的原则，或者说我把它称之为叫教牧方案的四个特征啊，就是今天治理教会有四个特征哈，你可以记住这个四个特征，你看看教会里面是不是这样运作的。第一个特征叫做给信徒量身定做的教牧方案。你看保罗怎么说哈？保罗说，凭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保罗说，哎，我不是按照我的想法猜想，我是凭着什么呢？凭按着什么呢？按着 选民，这里选民指谁啊？就是指克里特教会的这些信徒，对不对？我是按照这些教会，这些收这个信的信徒，他们的什么呢？当时的信心和对神的什么知识，对不对？来写这封信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想到的不是一个理论的东西，他更多的想到是对方啊，想到的是信徒当时的情况，他是给信徒量身定做的这么样一个教牧方案哈。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如果当信徒的信仰很浅的时候，请问适合给他们讲很深的道理吗？啊，应该不适合。比如说有一个信徒刚信主，你就跟他说基督徒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要受苦啊，然后那个信徒可能会说，等一下，我来信主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信耶稣能够有是神的恩典，你突然间告诉我说没有恩典，那个受苦，其实不是没有告诉他有恩典，而是他那个时候还不能够平衡所有的真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刚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一般可能要更多的去谈神是怎么样有恩典的神，而不是神是一定要让你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的道理。罗马书第十二章三节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在不断成长的，在不断成长的信心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牧养的方式。那么不光是信心，这里还谈到什么呢？就是神学知识啊，敬虔真理的知识，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个人刚信主适不适合谈预定论？我觉得不是很适合谈预定论，因为预定论呢，你谈着谈着他会觉得非常的困惑。为什么困惑？因为他的思维还是老的思维，他没有被神的话语，没有降服在神的话语当中，他的思维模式还没有彻底的转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谈论一些神学知识也要看对象的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神学知识都是好的哈，只要书里写的都是好的，对吧？不是的，就是要看对象的。所以你看保罗说什么？敬虔真理的知识。为什么真理知识前面要加个敬虔啊？因为神学知识跟敬虔的程度很有关系，明白了吧？是原文是真理的知识按照敬虔，所以。这个我应该这样讲，如果一个人的敬虔程度不高，不太适合学一些深奥的神学知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老牧师说，哎呀，弟兄你最好先不要去读神学。那个弟兄会说，为什么？读神学难道不好吗？好是好，可是你的敬虔的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很有可能你会走偏的。以前有一个牧师，台湾的牧师，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件事，他说，他们送到西方去读博士的，这些学生，他们读的研究生啊，要去读博士，这些学生必须好好教研他们信仰。为什么？因为送一个出去走偏一个，送一个出去走偏一个，都变成自由派了啊，这是真事哈，不是我编出来的。所以真理的知识前面还有个敬虔啊。知识跟敬虔非常的相关的，不要一味追求知识，而要追求敬虔。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征，教牧方案要给信徒量身定做。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教会要有自己的传道人，而不是说你今天可以去听某某名牧的讲道啊，参加他们的这个课程，你就可以自己牧养自己，这不可能的。因为传道人有责任给你量身定做你的这个教牧方案。好，第二个特征，叫做以永生为目标的教牧方案。保罗在这里说，他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哇，这句话特别重要。这句话保罗在强调什么？看出来没有？保罗在强调永生是真实的。你看他说永生是在万古以前老早就定好了，对吧？而且经过了千百年改变了吗？没有改变哦。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无谎言，无谎言就是神是信实的神，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是永不撒谎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永生以后会改变吗？也不会改变。所以你看保罗说 我们盼望这个永不改变的永生。啊，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教牧方案是要以永生为目标呢？哎呀，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你知道这个教会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有多么的软弱，你就知道了。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魔鬼撒旦用千方百计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引诱教会世俗化，然后教会就不盼望永生，盼望今生了。啊，我以前前段时间看到那个在美国的基督徒圈子里面流行一样东西啊，叫做，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叫做戴以礼计划 Daniel Plan 啊，戴以礼计划。这个计划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叫做马鞍峰教会，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华里克牧师哈，这个他倡导的。那么我当时就觉得很好奇，我说哎，这个 Daniel Plan 这个戴以礼计划到底是什么哈？他好像表面上在讲禁食，就是你今天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但是我仔细研究下来，我发现不是啊，这个戴以礼计划好像在倡导减肥啊。信徒减肥，我后来看看华里克牧师最近增肥增了很多啊，他吃的确实是比较多，是不是他在倡导那个信徒减肥啊？所以我不过在这儿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不反对大家减肥，因为信徒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重啊，甚至完全把这件事情去取代禁食的含义，那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禁食不是这个含义，对不对？禁食是我们渴慕基督，因为基督没有来，新郎没有来，我们渴慕他。禁食不是为了减肥嘛，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哈，教牧方案以永生为目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今天一个教会它的教牧当中实践当中很多都是以今生为目标，要小心了。第三个特征，以神的道为基础的教牧方案。保罗说，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出来。这传道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的救主的命令交托我了。这句话讲什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哎，神给传道人的命令是什么？传神的道，对不对？哦，所以传道人出来的教牧方案应该是什么？基于神的道的嘛，啊，不是基于世俗心理学，不是基于世俗管理学，不是基于自我成长学，不是基于那些世俗的东西，基于神的道，看到没有？所以整个的教会的教牧方案一定是方方面面都是按照神的道这样被建立起来的。而且我觉得这里中文和合本翻译的很好，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传扬的功夫，传扬的责任，传扬牧养教会的关键就是以各式各样的方法去传扬神的道啊，比如说主日讲到了小组查经、门训课程，还有带领灵修，对不对？都是要在道的基础上面，否则如果按照人的智慧就走偏了，对不对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哈。好，最后第四个特征，这个是借着教会领袖实施的教牧方案。这个教牧方案是借着教会领袖来实施的。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们真儿子的，做我的真儿子的。这封信啊，我们刚才讲了，提多书是给那个信徒念出来的，对吧？信徒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念保罗的书信，公众念出来。但是请问这封信的主要的收信人是谁？不是教会，是谁啊？提多。那为什么念出来的信要给提多呢？因为保罗把这封信给提多，因为提多是教会领袖。保罗的意图很明显，要让教会领袖来实施信里面的教牧方案，对吧？否则写给提多干什么啊？而且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这个实施牧养的这个教会领袖必须跟保罗有共信之道，看到没有？什么叫共信之道？就是你必须跟使徒有共同的信仰。那今天怎么样跟使徒有共同信仰？使徒的话语被记载在圣经上面。今天教会的领袖要按照圣经的原则跟圣经有共信之道来传讲神的话语，来牧养教会。 啊，传道人的权柄，有人一直很强调传道人有属灵权柄，传道人有没有属灵权柄？有的，可是我告诉大家，传道人的属灵权柄不在他自己身上，传道人的属灵权柄是在他有没有传讲神话语身上。如果他今天传讲神话语，他就有属灵权柄；如果他今天不传讲神的话语，他一点点属灵权柄也没有，他没有任何的权柄来辖制你，明白吧？哦，好，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四个教牧方案的特征啊，非常重要。这个教牧方案是以神的道为基础的，以永生为目标的，是借着教会的领袖来实施，为信徒量身定做的。我再讲一遍哈，是以神的道为基础的，以永生为目标的，是借着教会领袖来实施，为信徒量身定做的计划，教牧计划，好不好？非常的好。所以请问提多的使命是干什么的啊？提多的使命就是去实施这个教牧方案，对不对？我们可以想而知，就是提多他应该是专心传讲纯正的道啊，然后要看信徒的这个信仰的程度来传讲，灵命小的呢，他还要活出那个信仰，对不对？而且他一个人还不够，他还要去案例长老，因为他一个人传讲还不够嘛，对吧？教会的领袖在整个的教牧方案当中非常重要，他要更多栽培更多的长老。所以你想到这里，你就明白提多书在讲什么了。我们前面讲过提多书三章讲了这三点，就是我刚才讲的三点。为什么有这三点？因为整个的教牧方案就会导致这三点，所以教会的实际运作就是根据这个教牧方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传道人的使命，同时也看到了信徒的责任，对不对？那么今天传道人的使命是什么呢？我把它总结成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传讲神的道，然后把神的道活出来，对不对？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层面，什么层面？栽培新的教会领袖，去职堂建立新的教会，是吧？你看前面教牧方案记得吗？如果你刚才写了笔记，你再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第一，传道人要他建立了教会以后，他要去传讲神的道，然后活出神的道。但是别忘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什么层面？还要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去栽培新的那个教会领袖起来。这两个层面都是传道人的职责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以前跟大家说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有两个维度哈，一个维度是圣洁的生活，另外一个维度是广传福音，对吧？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传道人的使命也是这样，一个是圣洁的生活和传讲神的道，就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别忘了他还有一个广传福音。他广传福音，他的这个使命怎么达成呢？他可以自己去传福音，但是他要栽培新的弟兄起来，然后建立教会啊，这也是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使命。好，那么信徒的责任呢？那我们就开始明白信徒到底有什么责任，也是两方面，对不对？第一个，你要认真听道，对不对？在教会里面要认真听道，不断的学习，灵命成长，活出福音来，对不对？啊，活出跟这个你的传道人一起活出真实的生命，在你的教会里。第二点，很多人都忘记了，就是你要去支持新的教会领袖去职堂去宣教，甚至你要热心的跟从这个新的教会领袖走出去职堂宣教，明白了吧？所以也是两个层面，对不对？一个是圣洁的生活，在你自己的教会里圣洁生活，另外还有一个，你要去广传福音。广传福音有的时候被认为说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不是的，广传福音更多的其实是在教会的体制当中一起走出去啊，不是你单打独斗啊，不是你是基督的身体，是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你单打独斗，一起出去建立教会，建立布道所，建立职堂的点，然后去传扬福音。好，不过讲到这里，你们不要觉得稀奇啊，你们可能认为说，哇，保罗太厉害了，保罗不愧是伟大的使徒，他能够想到这么伟大的教牧方案。我告诉你们，这个不是保罗的教牧方案，这个是主耶稣的教牧方案啊，是不是这样？哎， 你们来看主耶稣的教牧施工是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有没有传讲神的道？有啊，你看五饼二鱼神迹还记得吗？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活出神的道？那更是啦，对不对？克西马尼园，然后十字架上为门徒死去，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有没有栽培门徒成为教会领袖啊？更多了，他大多数时间其实都在栽培教会领袖，他挑选了十二个门徒，再清楚不过了哈，不是主耶稣被动的，就彼得来了他没办法，他应付一下彼得，不是的，他主动挑选了十二个门徒跟他同吃同住，随时教导啊，把他们变成教会领袖。所以主耶稣的这个施工模式就是使徒保罗施工模式，使徒保罗模式就是提多的模式，提多的模式就是提多继任者的模式，提多继任者的模式就是代代相传，历世历代教会实际运作的模式，直到今天，明白了吧？啊，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啊，讲到这里真的请大家反思，提醒大家，你不要做一个消费教会的人。什么意思啊？消费教会就是你来聚会，来听讲道，来参加团契，快快乐乐结束以后回家忘记了，生命也不怎么成长，好像也没有服侍神的心，这叫消费教会啊！不要做这样的人，因为你看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什么？活出圣洁的生命还不够哦，还要广传基督的福音嘛，你缺一不可的。所以请大家反思，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安于现状啊，过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宗教生活呢？你跟初代教会保罗对提多的教导有差距吗？有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有没有需要甚至是重新决志跟从主的地方？所以我求圣灵带领你啊，当你知道了神对整个教会的教牧方案的心意以后，我盼望你也知道你的责任不只是来参加聚会，而是要去广传福音，也不光是你一个人去广传福音，是一起啊。好，求神帮助你哈。好，那么我们在提多书的信首部分就看到了传道人传道很重要，但是设立长老也同样重要，对吧？刚才讲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就开始写了啊，这个信的主体部分保罗就开始谈设立长老和传扬真道。他首先在第一章谈的是设立长老，我们一起来看他是怎么讲的。一章五节，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啊，你就是指的是提多，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啊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哇，这个是对提多的一个任务的下达，对不对？我们知道保罗是个宣教士，对不对？那宣教士干什么的？执堂啊，到处执堂。所以保罗呢就带着提多去到克里特这个地方就开始执堂。但是宣教士有个特征，他执完堂他就走了，对不对？他把剩下的一些事情没有办完的事情就留给了他的助手提多，让提多去办完，然后保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执堂去了。啊，这个是宣教士的一个特征哈，他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太久。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告诉提多说有一些没办完的事啊，可以理解哈。但是你看哈，保罗在这儿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跟没办完的事是平等的。他说把没办完事办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干嘛？设立长老。除了你本教会保罗自己这个在一个城镇里面所设立的这个教会里面没办完的事以外，他还要到其他地方去设立长老。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这里要给大家一些背景哈。我估计大概很多人没，大部分人应该没有去过克里特岛，我也没去过。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克里特岛哈，是一个风景宜人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希腊的岛屿，在地中海当中，面积应该仅次于就是在那块区域里面哈，爱琴海面积应该仅次于塞浦路斯岛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蛮大的岛。那么在克里特岛上面呢，没有一个很大的城市，没有一个像那个雅典这么大的城市，都是一些小城镇啊。克里特岛上面都是山，然后呢，它这个沿海都是很多的小城镇。 那么这样的地方怎么牧养呢？这个地方有点像今天这种小组教会，对不对？哦，大家分得很散，东一个小组，西一个小组，这个地方怎么牧养啊？怎么牧养啊？请问，如果你的教会的人分得特别散，怎么牧养？那保罗给了一个教牧方案，案例长老，对不对？在每一个小的聚会点，那每一个小城镇都有一个聚会点，在每个小城镇聚会点上面设立长老，就好像在每个小组里面都有一个组长，然后这个组长就是个长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保罗说，提多，你不光要在我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当中把没有办完事办齐了，然后呢你还要到各个城镇里面去案例长老，因为信徒分散在这个小城镇当中。其实这个牧养的一个方式其实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因为今天这个北上广深大城市圈，对不对？人会居住的越来越散，越来越散，就很有可能将来有点像那种克里特岛这种模式，就大家都不住在城里面了，最后都住在这个城市外围哈。所以怎么办呢？可能要考虑要各个小的聚会点要设立长老。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长老的，对吧？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做长老是需要有这个合格的合适的资格的，我们这一点在前面讲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已经讲过了，对吧？啊，所以提多首先的任务是什么呢？啊，保罗说你要去设立长老，提多首先的任务是找谁是长老潜在候选人啊，谁是长老潜在候选人？那怎么找呢？你也不可能认识这么多人，所以找的方法是叫由外向内，意思就是说从表面上这个人看可不可行，这个人如果可行再看他里面这个个人品格。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章六节哈，由外向内先看这个人，这个长老的候选人在社会上的名声和家庭生活的见证啊，这个是比较表面的。一章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怎么样，就可以设立啊。所以你在选这个长老候选人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宽泛的啊。这个人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就是这个人首先无可指责。什么叫无可指责？我们前面讲过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过了，不是说这个人完美无缺啊，因为在世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完美无缺，只有主耶稣基督哈。这里无可指责是用世界的标准，不是从神的标准，是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在世人的眼里有没有可以有没有什么缺陷，有没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啊。那这个有三个方面，对吧？三个考量。第一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忠于自己的妻子啊。当时的社会有娶几个妻子的这种几个老婆的这种做法，但是基督徒当中认为忠于自己的妻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对吧？好，第一个是不是在婚姻里面忠于自己的妻子。第二个，儿女也是信主的。那么这个儿女呢，要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指的是未成年的儿女，因为成年的儿女你要让他信主，可能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的儿子女儿可能已经成年他不信主，那你就阻断了他做长老的资格嘛，他也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所以这里指的是儿女是信主，指的是儿女是未成年的儿女。那么未成年的儿女为什么要信主呢？因为这个做父亲的弟兄他愿意好好的用圣经去教导他的儿女，让这个儿女能够成为一个信主的人。那么他自己心里是不是信主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最起码他愿意跟父母一起来上教会，一起参加主日学，一起听教会里面讲道，然后一起按照基督徒的生活去生活。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未成年的儿女在父母的权柄底下，他们这样的话说明他们愿意听从父母，而且也说明这个父母尤其是父亲是按照圣经来教导他的儿女的话，这个就叫儿女是信主的。那么这样的弟兄就可以考虑他可以做那个长老的候选人。第三点，没有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是这个长老候选人还有第三个哈，就是他身上应该没有什么官司啊或者说没有什么身背巨债，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这个 那个做 P2P 暴雷身背巨债啊，或者说不务正业啊，有些弟兄可能真的是就是志向远大，但是他们却没有没有好好的去工作，不愿意降卑自己啊，最后欠了一屁股债，然后呢一直还不清，还想做长老，没有欺诈行为，也没有混乱的男女关系，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世界上的人告他的理由，或者说邻居同事亲友都认为这个人品德不错啊，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和丈夫和蛮容易相处的这样的人，行为也没有什么不检点啊，也没有什么心理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你很难相处，没有啊，也没有什么不服权柄啊，这个人还是比较温和的，那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名声的人就可以考虑做长老候选人，明白吧啊。所以保罗让提多首先要去找出教会里面找出这样的弟兄来做长老的候选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在我们当中其实我也鼓励大家看一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能够起来做这个长老候选人哈，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长老起来服侍教会。好，那么这个是表面观察对吧，够吗？不够，还需要更仔细的观察这个人里面的品格对吧，因为长老就是把教会交给他了啊，所以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我们来看第一章的七到八节哈，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啊，监督就是长老啊，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你看又来了无可指责，说明前面和后面是两个步骤对吧，前面是无可指责，这里无可指责是两个步骤。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你数过没有这个一共几个品格啊？保罗这里一共列了12个长老的品格。诶，你读到这儿你会不会想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因为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以前讲过，也有讲了15种品格对不对。那我就很好奇的对比了一下这个长老资质的清单，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这里有什么区别哈？对下来发现其实差不多啊，一致的，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提摩太前书第3章的2到3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啊，这里提到了没有？提到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提到吗？提到了。有节制自守，提到没有？也提到了。这里不用自守跟节制哈，用的是自持啊。端庄，提到了没有？这里也提到是庄重。乐意接待远人，提到了。不饮酒滋事，提到了。不打人，提到了。只要温和，这里没有说温和，但是说不暴躁啊，也提到了。不贪财，提到了没有啊？提到了啊。圣洁公平，这里讲到圣洁公平其实指的就是前面这一些哈。那么还有一个没提到我发现提摩太前书第3章里面有一点没提到，哪一点呢？叫做不增进。这个长老啊是不增进的啊。那为什么没提到呢？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在提多书里面这个长老有一个职责，我们讲到后面就知道了，这个长老要去对抗这个假教师的，也就是说这个长老要跟假教师争进的，对不对啊？如果你说保罗说哎不要争进不要争进，那会不会就让提多误会啊，或让弟兄姐妹误会说啊，我们不要跟假教师抗衡啊，他说的什么我们不要去指出他来。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就没有刻意的提不争进，但是不争进的原则仍然在，就是跟弟兄姐妹之间不要争进，你可以为真道竭力辩护，但是不要跟弟兄姐妹发生争进，因为利益发生争进哈。好，所以这个就是长老的品格跟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讲的类似啊，没有什么不一致。长老要有好的品格必须无可指责啊。那么但是长老只有好的品格够吗？请问大家，长老只有好的品格够吗？还不够。长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就有老师就提过这一点，他说哎呀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弟兄，但是有些弟兄不太适合做长老，为什么？他缺一样东西。哪样东西呢？4个字叫做善于教导。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到三节里面有善于教导，那么在这里提到了没有？也提到了，在哪里？一章九节，我们继续看哈。保罗对提多说，坚持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教化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长老需要有善于教导的能力，是不是啊？长老不光要人品好，他要能教导啊。教导包括几个层面哈，第一个他信仰要纯正，对不对？否则教出来是歪的。第二，他不光信仰纯正，他的信仰要非常的丰富，他的神学知识围绕着这个信仰非常丰富，他还有学习能力，能够不断的补充他的这个信仰，他头脑清晰，能够思辨，对不对？因为长老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教导嘛，对不对？那你说治理长老，治理长老也是靠着神的道在那里治理教会啊。那么这节经文更告诉我们，长老的善于教导不只是正面教导信徒，而且还有一点，这个长老善于教导是也包括他要为信仰争辩，就是如果有假教师有异端来的时候，这个长老要能够把对方给驳倒了，这个很重要啊、哦！不是只是会上一些组织学的课程，成人组织学，不只是会讲一些道，是当他面对这个异端的时候，他要讲得过那些异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长老还不是一个所谓的知识搬运工啊，就是你这里学到了啊，我就搬到这里。他要经过思辨，他要对这个知识非常的清楚，以至于他可以活学活用，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各式各样的异端来的时候，他都能够去把对方驳倒了，对不对啊？否则的话怎么保护神的羊啊，对吧？好，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是不是可以看到长老资格有两重，对不对？是不是有两重啊？你说哪里有两重？第一方面，长老要追求圣洁和敬虔，有好的品格，是不是？对吧？但第二方面呢，长老要有能力教导和保护羊群，保护羊群也是教导啊，就是护教，护教哈，用这个护教名词比较好。长老要有能力教导和护教，是不是？啊。所以你这样想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做长老。如果有一个弟兄品格特别好，但是没有教导能力，那咋办？他就不适合做长老，他比较适合做执事，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弟兄教导能力非常强，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神学院毕业的，而且是博士，神学博士，又写了书了啊，发表了很多神学文章，但他的品格非常不好，名声也不好，怎么办？他不适合做长老，对吧？做神学院老师可以吗？其实也不适合，神学院老师也应该是长老的职分，教师职分。那做执事可以吗？也不适合，因为做执事人品要很好，跟长老差不多。长老是已经活出基督的样式，执事是愿意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当时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过这点。那么这样的弟兄怎么办呢？神学很好但是品格不好的弟兄怎么办呢？他应该谦卑下来做一个平信徒啊，然后在可以去一些机构做一些文字施工啊，做做翻译啊，做做这个文字整理啊，这些可以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读完这段经文是不是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什么道理啊？教会的领袖很重要，是吧？为什么？因为教会领袖是神设立的。为什么神要设立教会领袖？神其实教会领袖是神设立赐给你一个礼物啊，帮助你，他是通过教会领袖来帮助你灵命成长的，看到没有？你看整个的教牧方案当中，这个教会领袖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我在这里劝大家，你要珍惜你的教会领袖啊。这个是不是我说是神啊？神的话语的启示光照，你要珍惜你的教会领袖啊。你说难道我没有珍惜吗？很多人都不珍惜自己的教会领袖啊。我在这边给大家讲几个大家不珍惜教会领袖的例子啊，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你的教会领袖。一共是有七个哈。第一个，不要领袖。我发现有很多人是不要领袖的啊。 神在教会里面为你们，为你专门呼召了一些其实本来跟你是差不多的人出来服侍你，你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我不想有人管我。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教会的牧师，你在讲台上讲道就可以了，但是我不太愿意你走进我的生命啊。为什么？我怕你看到我的罪，我也怕你伤害我，因为你一旦走进我的生命，就知道我的问题，我的软弱点。而且你会妨碍我肉体的自由啊！我今天想吃吃喝喝，那谁不软弱啊？谁都会软弱，我就怕到时候你看到我，你指指点点，然后我这个肉体的自由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就不太愿意传道人或者是长老进入他的生活，他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礼貌的一个距离啊、他也来教会，但是他跟你保持一个礼貌距离，哎，你在讲台上。不要下来，下来不要进入我的生活，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哈，这样想就实在太错了。请问神设立这个教会领袖是干什么的？就是帮助你灵命成长的嘛。你说你不要下来，我自己成长，那干嘛神还要设立这个教会领袖啊？对不对？神可以设立一个中央讲台在耶路撒冷啊，那里有个非常有名的牧师，然后这个牧师死了以后又去找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超级能讲，你只要网络上面连上去去参加他的聚会就好了嘛，对不对？然后成长跟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这样的。神是设立了很多的本地教会，让传道人分散在像利未人一样分散在群羊当中去牧养弟兄姐妹。所以不要领袖是不对的，领袖是帮助你的啊。第二点，只找你喜欢的人来做你的领袖啊。为什么找喜欢的人？因为感觉好嘛，对吧？哎呀，我讨厌那些总是跟我不一样的领袖，跟我格格不入的领袖，他们总是会跟我说不来。我喜欢那些跟我差不多背景的人来做我的牧师。哎呀，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们有共同话题啊，我们可以畅谈啊。哎呀，我们过得很开心啊。但是这样也不对啊，因为神设立领袖本来就是来改变你的，你却去找一个你喜欢的，其实你就是不想改变嘛，所以才找一个舒舒服服你喜欢的人，这也是不对的。第三点，把领袖当作偶像来崇拜。你们知道吗？把偶像当作领袖来崇拜其实是害了领袖不珍惜领袖。为什么？你知道领袖，教会领袖一旦被大家尊崇为偶像的时候，他很紧张的。为什么？因为他很害怕他很害怕大家失望。大家说，哇，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传道人讲道非常的好，真的很好，哎呀，每次都打动我。你说每次都打动你的时候，他很紧张。为什么紧张？下次不打动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他就很紧张。那你说你不要有压力啊，我们只是说说。没有的，如果我下次不打动你，你会失望啊，你会绝望啊，你会痛苦啊，苦读啊，你会用绝望和苦读伤害你自己啊。传道人不想看到你用绝望和苦读伤害你自己，所以传道人能不紧张吗？还是会紧张的，不是因为他觉得他会有什么损失，而是他不希望你自己因为不成熟的生命而伤害你自己。所以大家如果把领袖当偶像的时候呢，很容易失望绝望，最后可能离开教会苦读，虽然可能对传道人没有，对比较成熟的传道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对你来说这个信仰是很不好的。第四个，总是对领袖说好话啊，总是赞扬领袖，跟领袖说好话，这也是很可怕。我们知道好话就像蜜糖一样，你吃的这糖吃多了会得糖尿病。主耶稣说，当别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啊！好话让领袖骄傲，但是神却要谦卑的人服侍他。你总是说领袖好话，哎呀，真好啊，很好啊，很好。领袖听了以后靡靡之音，好好好好好，他以为他自己很好，最后不成熟的领袖就这样骄傲了，然后呢就跌倒了，你是不是害了他？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领袖是可以天生就很成熟，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你在他还不成熟的时候，你就说他好啊好啊好，你以为你在鼓励他，其实不是的啊，在麻醉他， 最后呢他骄傲了，跌倒了，毁掉了一个领袖。第五点，用显微镜看领袖身上的毛病啊，就是你对教会领袖呢要求特别的高，你觉得这个领袖应该怎么样才能够适合做你的领袖啊？所以呢你就很怕说我如果选错了怎么办，你就用显微镜去看他的生命当中每一点，这个人吃饭怎么吃的，这个人睡觉怎么睡的，这个人跟妻子关系好不好，这个人跟儿女关系好不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要看，因为这要衡量长老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过了头呢，对这个领袖就有伤害。为什么有伤害呢？谁没有毛病啊？我们都是完整的吗？完全的吗？根本不是嘛，对不对？如果你用显微镜这样去看，很有可能你会指出领袖的问题，对，没错，他有这个问题。但是你不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让他在成圣的道路上跟你一起悔改，改掉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对一些不太成熟的弟兄姐妹弟兄做领袖的话，你用显微镜去看他，其实你很容易就辖制他。第六，对领袖的要求过高，过于苛刻。哎，我们这个牧师啊，你要会讲道，你要会带门训，你要会带特会，你要会带宣教，你要会唱诗，你要会带主日敬拜，你要反正你所有都会，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啊。那个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人，很有可能他样样都不精通啊。那么这样的人如果真的存在，有什么危险吗？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我曾经听到过有人说，我们教会那个牧师是个超人，听了吓死人了。什么意思啊？哇，你们教会的领袖是个超人啊？哇 ，OK， 所以耶稣在哪儿？我们就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是把你引向基督。你怎么会突然间看到你的领袖是个超人？那耶稣是什么人？你眼里就只有领袖，只有人，没有基督了。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啊？所以对领袖的要求过高是很危险的。第七点啊，可能会犯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也有哈，就叫霸占领袖。什么叫霸占领袖呢？尤其是异性之间，哎呀，我家庭婚姻不幸福，然后哎呀，你知道我们教会传道人真的是一个好男人的榜样啊，所以呢，他就无形当中去吸引你，然后呢，你就很喜欢跟这个领袖讲话。我不想跟我老公讲话，我想跟这个领袖讲话，你就无形当中就是一直跟这个领袖说，哎，有时间吗？我跟你聊聊好吗？哎，有时间吗？那个弟兄啊，你知道吗？牧师啊，我心里面有很多的困难，能不能跟我聊聊啊？其实要跟他聊的是他的老公，他的丈夫啊，不是这个领袖。那这在异性当中是有的。那个我在这里指出来，其实我认为还是在教会里面会有这种情况，虽然这种情况不多啊，所以请大家特别的小心。那么你看，我不知道在你们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或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七种问题当中的一种啊？啊，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应该怎么样珍惜领袖呢？你首先要感恩，因为那个领袖虽然他不完全，却是神呼召出来服侍你的。你要看到是神的手在这个领袖背后啊，而不是这个领袖自己，对吧？其次，你要尊重和体恤这个领袖，领袖是个工具啊，你不要把这个领袖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主是基督，不是领袖，你要尊重他，体恤他，就好好使用他，他是你的器皿，好好使用他。第三个，为他祷告，因为领袖也有很多的软弱哈。好，所以感恩、尊重、体恤和祷告。我问大家，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很尊重领袖，很重视，应该这样说，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很重视领袖的栽培，是吗？是的。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事工的三年啊，我们知道他有对大众讲道，对吧？五饼二鱼，对大众讲道。但是你看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跟十二个门徒在一起，就是跟未来的领袖在一起，同吃同住，随时随地的教导，对不对？登山变相还记得吗？登山变相的事件当中，他亲自带了三个未来的领袖跟摩西跟以利亚见面，主动的，如果他不带他们，他们永远见不到。马可楼上他亲自为未来的领袖洗脚，一个一个洗，是不是？他还差遣他们出去两个两个的去传道， 实习，跟他们讲了很多的属灵原则，让他们去操练。最后他为未来的领袖担负罪债，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他们的罪，让他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非常重视领袖的栽培。那么是不是只是圣子是这样呢？不，圣父也是这样，这就是圣父向来的心意啊。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圣经记载，神三次称摩西为我的仆人摩西。哇，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仆人摩西啊。他在什么时候说的啊？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旷野里面。当时是米利暗跟亚伦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为妻，他们就对摩西不满意了，然后他们就毁谤摩西。这时候神替摩西讲话，怎么讲的呢？这个民数记第十二章七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我在我家全家敬重的。然后接下来民数记十二章八节他又重复了一遍，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你看神把摩西称为什么？我的仆人，这是我的，是不是啊？神注重领袖吗？非常注重领袖啊。最后在那个以色列人在来到约旦河边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都死了，然后这个时候神又提了摩西啊。这次是对约书亚说，他说我的摩西，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他不是说摩西死了，是我的仆人摩西死，摩西死了他还纪念他。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你赐给以色列的地区哈。所以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神跟他的仆人有了亲密的个人关系，这就证明神多么的看重教会的领袖啊。好，那么最后我们再稍微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第三部分哈。那么神为什么要这么重视教会领袖呢？为什么要在各城设立长老呢？为什么每一个圣约群体都必须要有一个牧师和长老来带领呢？答案就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因为这个世界太危险了，太败坏了，有像狼一样的假教师要来吞吃神的羊。你作为神的羊，你是很难跟狼对抗的，对不对？你看神把我们形容成羊，把假教师形容成狼，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是挡不住那个狼的，狼的进攻的，他一定会吞吃掉你。所以神就兴起什么教会领袖牧师长老来牧养教会，保护羊群。那么长老是怎么保护羊群的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哈，有三点。第一点，长老堵住假教师的口。我们来看第一章的十到十一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人的教导，败坏了人的全家。这句话，这两节经文讲到了说，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什么人？假教师的口总要堵住。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羊能堵住狼的口吗？请问大家，羊能堵住狼的口吗？你能让狼不吃你吗？不可能啊，狼很有诡计的，它一套一套的啊。所以平信徒跟狼在，跟假教师在一块，基本上不是你去影响假教师，是假教师一定把你吃掉。今天有一些胆子很大的平信徒，他们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挑战，如果有异端，我们可以去跟他说呀。你说不过他的，你是羊啊，否则主耶稣的话就变成虚空的话了。你是羊，他是狼啊，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啊？我们需要长老嘛，对不对？因为长老比较成熟，他不会上当，他受过装备的，对不对？那么长老是怎么堵住假教师的口呢？两方面堵住。第一方面，用真理堵住假教师的口。这里讲到假教师是用不该教导的虚空的话来欺哄人，对不对？好，什么叫虚空的话？虚空的话就是没有圣经根基的话。那么长老有没有圣经根基？有，他神学院学了，他装备好了，他平时读经祷告比平信徒更加的火热，所以呢他就可以用圣经真理来对抗假教师虚空的话，用真理堵住他的口。第二点， 长老用生命堵住假教师的口，这个非常重要。这里谈到说，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假教师不服约束，不顺服的，贪不义之财，他看的是钱。假教师又不顺服又看钱，长老呢，一个成熟的长老又谦卑顺服又不贪心啊，有可能他不是贪的，就是有些人贪的不是钱了，是其他东西，是名誉啊，啊是地位。长老又谦卑顺服又不贪心，所以假教师跟长老就彻底分开了。一个教假的虚空的话，没有圣经根基的，长老有圣经根基；一个贪财然后又不顺服，长老又谦卑顺服又不贪心，明白了吧？其次，长老要责备那些迎合假教师在教会里面的信徒。诶，这点好像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诶，是吧？长老要责备那些迎合假教师的信徒，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对抗假教师的一个方法。我们来看第一章的12到14节，保罗说，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疵无瑕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好，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时期，这个克里特人的名声啊真的是不太好啊。我查了一下，有一个圣经不是圣经学家，是历史学家，说克里特人当中普遍贪爱获利和渴望钱财，以致他们成为世界上唯一视谋利为一点也不羞耻的人民。这个是历史学家给克里特人的一个评论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克里特人这个民风很不好，哎，对不对？保罗肯定深有体会，因为他说这个见证是真的。但是这样的人要不要给他们传福音呢？当然要啊，只是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花更多的精力，因为他们很喜欢迎合假教师，假教师很符合他们的胃口。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当教会里面有人符合迎合假教师的时候，你不光要堵住假教师的口，你还要责备那些迎合假教师的人，明白吧？这个是蛮震撼的哈。保罗说你要严厉的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容易悔改啊，尤其是像克里特这样的道德败坏的地方。最后一点，长老要警告信徒远离假教师。第一章的15到16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的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都是可废弃的。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假教师身上从神来看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假教师只是道理上讲歪了一点，你不要认为假教师只是生命不是那么成熟，假教师在神眼里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所以大家要小心哈，如果你从人的角度，你会觉得假教师其实还是可以啊，蛮温柔的，蛮人性化的，都很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是不是？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主说的，对不对？那你说怎么可能呢？这个假教师为人还可以蛮礼貌的，哎，我们以前教会就来过这个假教师，韩国新天地，对不对？蛮礼貌的，彬彬有礼啊。对，他的心里面在神的事上是完全悖逆歪曲的，是抵挡神的，敌基督的，明白吧？所以如果你从神的角度你一看，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弟兄姐妹，我们被假教师蒙蔽，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容易从人的角度去看那个假教师。当你从神的角度，从真理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好像看上去从人的角度很符合人情，很有人情味，但是这个人很危险，从神的角度他是下地狱的，对不对？所以三点哈，第一点，长老堵住假教师的口；第二点，长老责备迎合假教师的信徒；第三点，长老警告信徒一定要远离假教师。 你不要认为你很厉害，你可以跟假教师去 PK。 对不起，你是羊，你不是狼，他是狼。所以一章五到九节讲的是设立长老，一章十到十六节讲的是什么？对抗假教师。那我请问保罗干嘛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块？很明显，长老干嘛设立啊？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谈设立长老？因为克里特岛是一个民风败坏、假教师出没的地方，所以你必须要设立长老来对付这个可怕的这个处境啊，对不对？对吧？通过长老对圣经的教导，就驳斥到假教师的假教导；通过长老活出属于基督的生命，就反照出假教师的贪婪和悖逆和虚伪，是吗？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教会的属灵领袖，教会的长老多么的重要，他是神保护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你们要不要珍视教会的领袖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最后我想呼召大家，你要感恩的啊，因为你不要认为神差遣了一个教会的长老来管你是很让你很不自由，其实神他呼召了一些其实跟你差不多的人出来做长老，做教会领袖，其实是成为你的仆人了啊，是让他对抗假教师，你自己没有办法对抗的啊。所以长老很多都是普通人，对不对？也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靠神恩典而活的，所以你要爱他们，尤其是刚刚出来做长老的人，不要给他们过重的担子，不要用显微镜去照他们啊，不要总是对他们说迷惑人的好话啊，不要把他们当作偶像来拜，不要只喜欢那些你认为合你口味的人做你的长老，也不要把他们丢在一边不理睬，因为长老其实就是神给你的一个人生当中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神的计划是把你造就成，把他们用他们啊来造就你，他们是造就你的器皿，神让他们去受损，让你得福啊，明白吗？啊，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的大能，是将通过借着这个圣职啊，圣经、圣灵，还有辅助的圣职，在教会里和在你身上，能够彰显更大的荣耀。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提多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教牧方案。那这个教牧方案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教会的领袖长老。你设立长老是为我们的缘故，不是为了这个长老的缘故。你是要让我们在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可怕的魔鬼的时候，建立起你的武器、你的工具、你的器皿，就是长老，让他来作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器皿。保护我们的器皿，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祈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在教会里面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珍视我们的教会领袖。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